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演武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美国投资家华伦·巴菲特曾经说，真正的成功人士几乎会对所有事情说不，你必须掌握自己的时间。今天我们要前往的星球主题，就要借着一本书当中的内容，在这段时间中善用时间。
书本是一扇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里头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拿起心中的罗盘，让我们在书海中探险，一同追寻智慧、希望与爱。这里是阅读星球。
欢迎来到阅读星球，在这精灵要和您分享我读过的书籍，让我们一起探索那未知的领域，也在当中重新得着力量。沃尔本所写的《黄金阶梯》，人生最重要的20件事，简称《黄金阶梯》，是我们主要分享的书籍。从第11个台阶开始，我们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延续过程，甚至仿佛是一气呵成一般，不断地往上攀登，把潜能转化为技巧，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执行出来。激发动机，设定目标，辛勤工作，自我约束。今天我们要顺势而登上的第15个台阶叫做成功者创造时间。这倒不是说我们可以把一天24个小时延长为25个小时，而是我们可以在有限的时间里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事，那就是善用时间。其实你现在就在善用时间了，因为你正在聆听星之导航节目，你知道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有所学习跟思考，同时也算是间接读了一本书的精华内容。200多年前，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的富兰克林曾经说，时间就是机会，如果要充分地活着，我们必须学习善用时间。200多年后，美国时间管理作家艾伦·拉坎说，时间是生命，是不可重来、不可逆转的，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掌握时间就是掌握生命，并且充分地使用生命。如果我们爱生命，我们就会珍惜时间，也会智慧地使用时间。福特汽车公司的前任经理李·艾科卡在他写的自传里也说道，我所学到最宝贵的事情就是有效地利用时间，专心的能力跟善用时间是你想成功的一切条件。善用时间是学校里面不教授的一个基本的人生技巧。虽然学校里没有特别教你如何善用时间，但我们还是可以自我学习跟实践。最重要的步骤是发展一种新的看待时间的方法。我们需要把时间看成是一项资源，它永远在那儿，但是像其他资源一样，它可能被善用，也可能被浪费。但是时间跟其他资源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储存它、堆积它、收藏它，我们没有办法把它打开或者是把它关上，而且我们也没有办法用别的东西来代替它。我们被迫要一分钟接着一分钟的花费时间，一旦我们花费，就不能够再找回来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如何花费时间就成为我们衡量生命品质的方法，而时间是生命。我们在之前的阅读星球栏目里曾经分享第4个阶梯， 我们依靠选择而活，讲到我们是借着选择而活，而不是靠着机运。这个最分明的选择就是我们如何使用时间。这一点把赢家跟输家分别出来，并不是单靠着运气、遗传、时机或者是遇到贵人，而是我们怎么样使用一个星期的168个钟头。赢家跟输家在看待时间、讨论时间、使用时间方面有四个显著的差别。第一，赢家他们使用时间；第二，他们智慧地善用时间；第三，他们珍惜时间；第四，他们创造时间。反过来说，输家他们第一，虚度时间；第二，他们浪费时间；第三，他们把时间视为理所当然；第四，他们找不出时间。美国加拿大裔励志演说家布莱恩·崔西曾经说，永远专注地把时间用在最有价值的事情上，这就是赢家跟输家的分别。当然，精灵这里还是要平衡一下，并不是说所以我们就不应该休闲娱乐。这我们在分享第三个阶梯，人生充满乐趣，已经有特别探索。有些人的确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安排让自己放松，关键还是平衡。而今天我们在栏目里特别探索的则是，那些人生当中的胜利者都明白，时间是他们最宝贵的资源，也是一项非常公平的资源。因为不论你是谁，你都和别人一样，一天是24个小时，不多也不少，不能够预先支取，也没有办法事后补上。我们如何使用时间，决定了我们的人生。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有许多节省时间的发明了。每一年都有新的高科技产品，保证我们可以节省更多的时间。可是为什么仍然有那么多的人抱怨说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呢？曾经有一份美国盖洛普的调查报告显示出，人们觉得时光飞逝，觉得跟钟表作战是个普遍的现象，甚至有 80% 的人认为时间走得太快，他们没有办法完成所有要做的事。这背后隐藏着一个错误的想法。怎么说呢？我们对时间的看法可能都会有两个错误的观念。首先，现在的时间并不比当初钟表被制造的时候走得快，一个小时仍旧是60分钟。第二，人们不能够完成他们所有想做的事情，是因为人们想做的事情太多了。也许他们相信广告说的，你能够拥有这一切。但是实际上，你并不能够拥有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反而你必须得放弃一些东西，好得到另外一些东西。这就是上礼拜的阅读星球中我们所分享的，有所取舍带来的自我约束。那些以为他们将得到一切跟做成一切的人，他们永远都不会有足够的时间。旧金山日报曾经刊登出一篇文章，讨论人们如何检查自己的优先次序表。他们特别仔细地检查自己使用时间的方式，结果他们不太满意，于是他们限缩自己对地位、权力的追求，又降低自己对于拥有一切的欲望。当他们简化生活之后，就表示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来休闲，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多出什么时间，不过是换了个方式来使用时间。可是，他们学会把时间用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难怪他们之后也表示生活的品质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可能你听到很多人说他们没有时间，时间不够用，但他们背后的意思可能是不知道如何管理自己的时间。善用时间是一个技术，就好像是操纵一台机器是一门可以获得的技术一般。我们越熟练这个技术，我们就更加有效率，然后开始明白，原来我们是有许多时间的，我们总是有时间来做重要的事，因为时间不会改变，改变的应该是我们。而圣经对于时间的态度，远远不只是效率管理或者是自我提升的议题，是触及我们生命的核心价值跟存在的意义。宣教士保罗在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中提到，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爱惜光阴在英皇钦定本的英文叫做 Redeeming the time。 Redeem 旨意就是买赎赎回。仿佛时间是我们每天都在失去的东西，而我们必须刻意地夺回它，把它用在值得的事情上。其实时间不仅是人生的资源，更是上帝给予我们的托付。我们要在有限的时间里活出永恒的价值。英国作家葛尼斯曾经说，若要掌握时间，就得认识时间的创造者，时间的意义，并且认识他呼召我们在他宏大故事中所扮演的角色。而最懂得运用时间、善用时间的就是耶稣自己了。他在地上的公开事工只有短短的3年多，但这3年却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耶稣说过，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这里的必须 must 不是被逼迫，而是一种使命。耶稣知道他以人的样式在世上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他从不浪费每一时刻。无论是走在路上遇到需要帮助的人，坐下来教导群众，在旷野中祷告，或者是为病人按手医治，他每分每秒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完成父神的旨意，带来救恩的盼望。而在众多的事情里，耶稣也会区别急迫的事情跟重要的事情，因为他知道，尽管他可以做所有的事，却不一定做了他应该要做的事。乔丹·雷诺所写的书《跟耶稣学时间管理》曾经把耶稣说的这句话，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把它更加直白的语气描述，意思就是，不是有12个小时可以让一个人努力工作而不用害怕跌倒吗？这一日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呢，我还能尽量做我来世上要做的工，夜晚来临时就不能再做工了，但现在还不到晚上。我们不像耶稣那样，他来到世上是为了拯救人的灵魂，所以他善用时间，也掌管时间。但我们的生命就是时间累积而成，我们可以把时间拿来爱人、关心人，活出我们被创造的价值。当我们明白时间的意义，我们就不再只是填满行程，而是投资生命。如果我们把时间用在对的事情上面，我们永远都会有时间。在这个讲求快跟多的时代，我们可能会感到不断地在跟时间赛跑，不断地追赶时间，却在某一刻发现自己并不知道为了什么而奔波劳碌。但真正的智慧并不是把24个小时塞得满满的，而是懂得把有限的时间用在永恒有价值的事情上。如果你仔细看新约圣经的头4卷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福音，你会发现，不论耶稣有多么忙碌，他总是不匆忙，而耶稣越忙，他就越花时间亲近天父。他把跟天父独处的时间放在最优先，甚至比睡觉时间还要重要。耶稣会在清早，也会在夜里单独跟天父亲近。也许你每天都很忙，却没有时间陪伴家人，也许你很努力赚钱，却没有空停下来关心别人的需要，也许你完成了许多目标，却始终感到空虚，也许问题不是时间不够用，而是方向是否正确。时间是生命的形状，而生命的意义决定了时间的价值。耶稣是我们管理时间的榜样，但他来到世上不是单单成为世人的榜样，而是要成为你我生命中的救主，让我们一生有意义，为了神的荣耀而使用他所赐予的时间。你会发现，真正的满足不在于拥有更多的时间，而在于用时间去做正确的事，甚至去认识那位创造时间、赐下救恩给我们的主耶稣。让精灵和您分享一首诗歌，星星音乐事工《牵我的手》专辑当中的《愿你认识主耶稣》。
愿你认识我的主耶稣，像我一样爱他。若你认识我的主耶稣，你也必定爱他。
耶稣舍生命在十字架，为我付上代价。若你相信我的主耶稣，你也必定爱他。
黑暗，他已挪去我心中的不安。我的眼睛都看见他的荣耀光芒，他是生命和永远盼望。
愿你认识我，你是主耶稣，像我一样爱他。若你认识我，你是主。
这里是莲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阅读星球》，我是雪精灵。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星星音乐事工牵我的手》专辑当中的《愿你认识主耶稣》。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分享的书是沃尔本所写的《黄金阶梯：人生最重要的二十件事》，简称《黄金阶梯》。登上的第十五个台阶叫做成功者创造时间。市面上有许多关于时间管理的书籍，而黄金阶梯的作者为我们整理了关于四个时间管理的好选择跟好习惯，可以帮助我们在实践当中有比较清楚的方向。第一，为一天做计划。一个成功的人生就是一连串成功的日子，所以为什么不充分利用每一天呢？承包商有建筑计划，董事会有商务计划，教练有比赛计划，教师有教学计划。精灵在预备《心之导航》节目的时候也有计划表，你可以为自己定下一天的计划，这个计划不需要精美的设计插图，也不用花太多时间，一张便条纸或者是记在你的手机里，你的电脑中，它就会是一个有效的计划表，或者你也可以称为代办事项、目标清单等等。每一个成功者都有某种形式的计划，在所有积极投资时间的方法当中，做计划表是最首要的。如果每天早上或者是晚上花个五分钟、十分钟坐下来，写下隔一天或者是当天你想要做的事，依照重要性前后排好次序，并且一整天把它放在身边，你将会惊讶自己变得比从前更有效率，更有生产力了。当你完成了计划表，检查每天设定的目标，会有一种美好的成就感，这就是一种回馈。能够把事情做好，又能够把它记录下来，使我们感觉良好，这表示我们在进步，我们有所进步。如果你每天都做完一些事情，活得很有成果，这个就是过程里面重要的一部分。每天的成就就是一个成功的人生垫脚石。第二，与自己做个约定。假设你有一个任务要完成，它需要2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并且在下周五要完成， 很多人会告诉自己说，下个星期我再来做。但是你可以说，要在下个星期四下午4点到6点来做它。请留意这个差别，一个是粗略的概念，一个是清楚的标记，而我们的心是朝向具体明确的目标迈进。如果你告诉一个朋友，我们哪天来约吃饭，那么你们可能一直都见不到面。但是如果你和朋友定下一个时间，你们就比较会真的碰到面，因为我们基本上会守住自己提出的约定。第三，使用一次做一点的策略。完成重大任务的一个有效方法就是每次做一点，不要等待好的情绪或者是等待好的时机才来做，关键是定时定量，那么累积起来就会有最大的功效，这就是一致性。当你成为习惯的时候，每一天的工作也会如期完成。我们用看一本书做个例子，当我们整体来看它的时候似乎很吃重，可是如果你一天看一页，甚至你礼拜六礼拜天放假不看，你一年内也会看了260页的书。这个技巧也可以用盖一个砖头房子来比喻，每一块砖头都是很小的，一次垫上一个砖头似乎慢得难受，不过当一块垫上一块不断地做，就会成为比建筑材料的一块砖更大的东西。成功是日复一日一点一滴辛勤工作的累积结果。最后第四，知道你最有生产力的时段。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天当中最具有生产力的时段，可能是早上，可能是下午，有些人可能是晚上。而根据你工作的性质搭配你生产力的最佳时刻，你可以尽可能的把最佳生产力的时间安排最重要的工作，然后你就会把这段时间发挥到最大的极限。在圣经里，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四个时间管理的例子，比如说约瑟。约瑟在埃及被任命为宰相之后，面对的是一场国家级的危机，7年丰收年之后，紧接着是7年的饥荒。于是约瑟把握丰年的时间，制定计划，确实执行。他下令将多余的粮食收集起来，建立粮仓，为未来的7个荒年做预备。但以理他是巴比伦宫廷里的高官，政务繁忙，但他每天固定3次向神祷告的习惯从来没有改变。即便面对同事的嫉妒，设计要陷害他，他也持守自己跟上帝的约定。再说尼西米，他带领以色列百姓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这是个巨大又艰难的任务，敌人不断的威胁，百姓的力量又有限，但尼西米并没有被困难吓退，而是一步一步的带领百姓，每天砌上一段墙，修补一处破口，最终只用了52天就完成了看似不可能的工程。至于以色列的国王大卫，他深知自己一天中最清醒最能够专注的时候就是清晨，于是他把早晨的时间分别为圣，与神对话，整理思绪，这让他在面对国事军事的时候都能够有清晰的方向跟充足的心力。约瑟提醒我们，计划是有智慧的负责任，但以理教导我们，持守约定是忠心的表现。尼西米示范了坚持是成就大事的关键，大卫则活出先把最好的时间专注在神身上，这会带来极大的益处。最重要的是，他们的时间选择都指向同一件事，为了荣耀神，成就使命，活出价值。你呢？你是否把握这个时间来到神的面前？他已经用各样的方式来引导你，包含此时此刻你正在收听心之导航节目。那么为什么不把握这个机会呢？跟随耶稣就是现在，不要迟疑。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有晴天专辑《起来与我同去》当中的《悦纳的时候》。
我们活着是为了此时此刻，今天我们选择要跟随你，当你也活着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精灵。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 导航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请注明导航。或者你也可以上良友电台网站，在心之导航的留言板上留言，我会在上面和您互动。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